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清晨，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光，安排了这么好的会所、天气，来到你面前。我们朝见你，我们敬拜你。主，今天也是美国规定的庆祝父亲的日子。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父亲，你自己就做了我们每个父亲的榜样。你是我们的天父，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关怀、你的照顾，你天天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做父母的天天看到你的模范、你的榜样，享受了你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父母们，主啊，求你给我们再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是不是一个好父亲。愿主今天借着你仆人的口，让他讲出你有他讲的话语，让听的讲的同感一灵，同的造就，奉耶稣的名，阿们。每一年我们都知道都有母亲节和父亲节，常常都是大家提的都是母亲先开始啊，好像我们看的文章啊，或者说各种的戏剧啊，很多时候都是说什么伟大的母亲，世上只有妈妈好。哇，真的妈妈实在很好，我们很想念妈妈。但我们呢，很少看到说世上只有爸爸好啊，所以这首歌还没有出来，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已经唱了几十年了，对不对？到今天还是很感动人啊，我也很喜欢唱。我上小学的时候啊，一位小女孩，她上台唱就是这首歌，哇，唱的时候真的不但整个学校的人都感动，连老师也感动啊！他说妈妈实在伟大。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都有一个妈妈，但不要忘记哦，神给我们也有一个爸爸啊。可能爸爸呢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送葬，大概爸爸可能有一点问题啊。是吗？所以我今天就与大家分享爸爸呢啊，是一个好父亲啊，好字很重要啊，好父亲的模范，好父亲的榜样啊。换句话说，我一说好啊，那你就知道了啊。相反的，就有坏父亲了，是吗？啊，所以好父亲也有坏父亲啊，也有不好不坏的啊。所以父亲是很多问题哈。但做一个好父亲也是很困难啊，付上很多的代价。我们今天看如果不好父亲呢，我们今天真的来想一下了哈。有没有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感觉到我今天好骄傲啊？刚才孩子们唱的哇那首歌希望 God bless 我们的 daddy 好啊，如果不好的时候希望能够给我给个父亲有力量，给父亲举起父亲啊，让父亲好 这是儿女们都是这样啊。但我们今天如果真的不配做一个好父亲的话，真的看了这一些诗歌啊或什么的，我们心里怎么样感觉，是吗？如果今天是一个好父亲啊啊，我这个样样都好啊，今天你觉得很骄傲，对不对啊？今天可能儿女大的不在我们中间，他等一下都会说，哎呀，请爸爸今天吃一个晚餐，对不对啊？或者说永欢呢打一个电话来，是吗？父亲啊，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哇，虽然简单的一句话，那我们做父亲的心里面有无限的安慰，对不对？无限的感动啊啊！所以我每一次听到孩子们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说啊，是的啊，你们好乖呀，好乖啊，他们就笑了啊。我说他们好乖，意思说他们呢还会记得爸爸。还会记得爸爸，所以记得爸爸是好是坏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啊？好父亲是很重要，好父亲啊。我们念一下圣经神的话语，你们做儿女的又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做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我相信所有在座的弟兄们不说姐妹哈，弟兄们，你都希望你的孩子好。我也现在在说，在座的姐妹们，你们做母亲的，你也希望你们的儿女好，那就是今天圣经头两节，你希望他们儿女呢会听从你啊，还说理所当然。但他如果不听从你，因为你不是好榜样的父亲，不好父亲，不听从你，那也是理所当然，对不对？你感觉怎么样？对不对？就好像说，我好父亲，你听从我是理所当然；我是坏父亲，你也是听从我，理所当然。因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中国有这一句话，是不是？是天下有无不是的父母。哇啊，父母都是是的，这就过去了。到今天世界文明的今天，说很多有不是的父母，对不对？很多不对的父母出现。所以说第二，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带应许的诫命。对的，我们中国人说生儿，下一句是什么俗语啊，这成语啊养儿还老。哇哇，中国的这养儿又还老啊，那希望，那么你养儿如果等一下呢儿子跑掉了，那老人家呢无依无靠孤独，那就说最好没有孩子更好了。是吗？对的，生个孩子不容易，但养育一个孩子更不容易啊！生而不养是什么？父之过也，教而不严，师之惰也。我知道中国的文学是的。所以你既然生了孩子，又孩子孝敬啊，又他得福啊，那你自己是不是孝敬的榜样？对不对？你是不是是一个智的有 生了他，又养他，又教育他的榜样啊，啊，这很重要。所以哈，自己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模范的话，我们圣经神这个话语，你啊，儿女们如果不会得到这个福气呀、啊，也是因为是你的用故，对不对？是我们做父母的没有好榜样啊。所以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做主的第一教训，第二警戒，第三养和育他们，三个责任，照主的话语来教导他们，与他们同在啊，引导他们，指导，做他们的导师，常常做他们的榜样，然后如果有不对的，教导他们，警戒他们啊，然后责任你要好好的养他，生而不养，父之过也啊啊，所以要好好的把他栽培他，养他，栽培他，育他，哈，要好好的教导他，好好的教导他，包括中国人，我们当然不用说了啊啊，就希望孩子呢最好念大学，念到博士，对不对？啊，选的最好的学校什么啊？他说家里穷啊，吃的问题，如果有一个孩子就都没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儿女的教育。所以今天的父母很不错啊，有这种的思想。但以前呢，生的孩子生很多，儿女都不教育的，对不对？都不教育的啊。所以圣经这已经几千年的，对不对？神的话语都讲了，你要教训，你要养他，你要教育，给他教育好。一个孩子没有教育好，真的是父母之过啊，对不对？将来长大，所以说父亲呢，不要惹儿女的气。我现在问一句大家，你做父母亲的榜样，当你教导儿女的，警戒他，教训他的时候，在什么时候？你告诉我，你在什么时候教训你的孩子？什么时候啊？我问潘弟兄，你什么时候教训你的孩子最多？在什么时候？
最好的机会就是
最好机会，你举一个例子。
从小开始。
从小孩子啊，这个人很会说话啊。不知道是真话是假话啊啊，是真的。我再问这位啊，中间的啊，你什么时候你的最啊教训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如果孩子做错的时候啊，就会那个好像给他那个说道，给他听见
啊。哦，好，孩子做错的时候来教导他，那你的态度如何？你的态度如何？那个时候，啊，是不是生气？是不是？你
怎么生气？
啊？你好好的讲。啊，这个是好父亲啊！对、啊、吧、啊？这个是好父亲啊，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啊，教导孩子很多，我看到啊。教导他有随时随地都有教导，对不对？好环境坏环境啊，快乐不快乐都有教导。但我看到很多父母呢，教导孩子最厉害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生气的时候啊，他做错一点错或者一点没有大错小错或者一点不大发雷霆大爆的那个时候就教导他，我教你就怎么样呢？哎呀，你今天又这样呢？哇！孩子听到竖起来啊，我教你这么久了，你今天还是这样表现。哇，父母，哇，你今天的教训我，哇，这么严这么大声，好了，我就学了你的榜样， 将来我有一天做父亲了，我有孩子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比他更严的、更乐、更生气的来教导我的孩子。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你的榜样，这是错了，错了。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最好啊，不要在那边指责，因为在生气的时候，你发火的时候，大概你讲的话里面没有一定是对的，但你的脾气会更大，啊，你讲错话会更大，啊，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当一个孩子，他犯了一点小错，他就说，你这样的做法，我告诉你呀，你竟然这么小，啊，那你将来长大的时候啊，我看你呀不成器，我看你呀，啊，你这个人呢，啊，是一个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你话讲的太多了，对不对？还讲到他将来长大了，哇，你今天他的事情你还不好好的来同他解说一下，怎么还说他将来就你做预言家了？所以孩子呢，小孩子就把这些话沉在心里了哈。你是咒诅我还是爱我？你是教导我，你还是已经把我断定了我将来没有用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说话哈，许多时候自己犯大错，自己一点榜样都没有，而且自己不应该说的，都是在生气的时候大说一场。我告诉你，你说了之后，孩子们会记在心里耶。你忘记了，你忘记了，嗯，你不是说你说了之后就算了，孩子们会藏在心里的，啊，所以说，我们做父亲母亲的一个好父亲好母亲的榜样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圣经说，你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呀，啊，意思说你不要惹气，不要生气的时候来教导啊，你要好好的温柔的话，照主的话来告诉他们，以温柔的声音、关怀的声音来警戒他们、教导。那就好，就刚才这位弟兄讲的啊，我虽然儿女错的时候我叫他，但我没生气，感谢主，感谢主啊！真的，千万不要大声的大话雷霆的时候，那个时候说话，不管你说对与错，但你的榜样已经给儿女们留下了啊，所以我们知道你那个榜样不对。不是说你教导不对，你的榜样不对，对不对？啊，所以父亲节的来源，美国1909年在华盛顿州 Washington 州叫 Spokane 这个镇里面啊，有一个女孩，她叫杜德夫人，因为她纪念她父亲的榜样，父亲的辛苦。这个杜德夫人，她有6个兄弟姐妹。母亲生到第6个的时候，以后母亲就离开世家了，啊，所以生下来了6个男男女女，是由威廉他的爸爸来啊。做父亲也要做母亲，对不对啊？父母，所以兼两次把6个儿女好好的教导他、养育他、栽培他长大，非常辛苦，但这个威廉都把6个儿女长大成人啊，做个很好的榜样，很感动他这个大女儿。所以他的女儿天天是心里想，我如何报答我这位好爸爸好父亲。所以他想来想去，他说，我如果只有纪念我的爸爸的话，那我很自私啊，对不对啊？我应该要让全世界人知道，让普世人知道，让全美国人知道。所以一个父亲不容易 啊，所以他就在他的本乡啊，在Spoken 来到教会，告诉牧师说，好不好？我们教会开始啊，规定一天来纪念父亲。那纪念父亲有纪念好父亲啊，那如果纪念坏父亲的话，我相信大家跑光了，对不对啊？所以说纪念父亲，结果他觉得很好啊，啊，母亲常常一直在纪念父亲，怎么不纪念啊？对不对啊？所以就从那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刚好他建议说啊是六月，因为母亲节是五月，对不对？什么原因我等一下会说啊。六月的第五日他来讲，六月五号来决定，最后呢就说好不好，大家都决定在1910年都决定，很多教会就开始举行了，就说好不好，六月第三主日，今天是不是第三主日？是不是？是，永远是第三主日，为庆祝父亲节。但是那个时候啊，只是有的教会啊，有的地方没有庆祝，对不对？所以直到1972年，啊，尼森总统，啊，尼克逊啊总统，他觉得说这个很好，这个精神要发扬光大，而且规定国家规定是一个法治的规定，是父亲节六月第三礼拜，啊，是1972年啊，72年。尼森总统规定的，所以就从那一天到今天，不但美国，到世界很多地方就跟随了啊，所以才有今天好爸爸的路子啊，是一个姐妹发起的。她姐妹觉得父亲太伟大了啊，不容易。一个好父亲付的代价很多啊，对不对？一个不好父亲就容易做了哈，对不对？啊，不负责任的父亲更容易做了，啊，所以做一个好父亲，能够负责任的父亲，实在不容易，又付出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原因又在六月来举行，因为六月的意思是什么？夏天的开始，啊，六月刚好是太阳啊最强。最热的时候开始，夏天的爸爸，那就哦呦，夏天的爸爸就好像夏天的太阳，哇，这么热！我告诉你，太阳会画出这么热，你也没有想到太阳的本身牺牲了多少，是吗？太阳发出一分的热量，它自己本身燃烧了一分的痛苦，对不对？太阳是一个火球啊，啊，里面呢就是爆炸，一直发出火，整个身体发烧、发热、烧火球啊，对不对？哦，一直烧，烧到今天，越烧越热，所以就热了普世的人，父亲。就好像太阳燃烧自己温暖人间，燃烧自己温暖家庭儿女，燃烧啊用火的牺牲的精神不容易哈，所以才有温暖的家庭，温暖的儿女。太阳，今天我们有太阳啊，有这么一点热，冬天的时候就知道太阳它很宝贵哈，对不对？到夏天都觉得好像不宝贵啊。我告诉你，没有太阳，大家都全部冻死了，啊，太阳所付的代价，啊，所以妈妈不要在热天，不要在夏天，妈妈不要这样流汗啊，妈妈就在比较温暖的五月最好的，不热也不冷啊，温温火火的妈妈是很好。对不对？所以母亲节在五月啊，不热也不冷啊，妈妈。但父亲热啊，他有热的代价哦，对不对？热的代价。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箴言书》第17章第6节，大家看，第17章第6节， 这句话很好，上面一句话，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啊，真的哈，父亲怎么样，儿子也怎么样，母亲怎么样，女儿也怎么样，是不是常有这样事情会发生的榜样？人家会说啊，哎呀，你要娶老婆啊，啊，很多人教导我们说，当你娶老婆的时候，你有一个办法，娶一个好老婆还是坏老婆，是什么办法？我不用讲，大家都要讲啊！你去看看他妈妈的为人如何，所以就知道你以后娶的老婆是如何。那当然不是全部一样的啦，但很多有这个问题啊，是吗？啊，所以圣经来看，圣经来看，箴言书十七章六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今天父亲节，子孙是我们老人的冠冕吗？还是是祖孙是我们老人的拖累？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还是今天我们父亲是儿女的什么消奴？没有这个父亲更好，对不对？所以你能不能今天做一个父亲节，说我是父，是儿女的荣耀啊？而你常常很多时候就说，哎呀，我的爸爸是怎样，同人家讲，同朋友讲，就够场面讲，我的爸爸是怎么样，如果他讲他的爸爸是这个怎么样，是好啊，是什么成功啊，那大家就哎呀，是不错，很羡慕你的爸爸很好。如果他说我的爸爸是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说不好的，哇，别人听了之后，那你很可怜啊，你的孩子，对不对？然后大家讲，哎呀，你的爸爸真的给人吹气，对不对？所以说孩子会说我的爸爸，就讲代表了孩子会说爸爸是我的荣耀还是我的羞辱，对不对？啊，所以做父亲的不容易，不容易啊。我们知道最近刚刚最近发生了很多校园枪杀案，对不对？很多啊，我们不讲，我讲一个在五月上一个月，在 UCSB 是什么啊，加州大学啊 SB Santa Barbara 分校，出现了一个学生 Roger， 他拿起枪来杀了多少人？这个新闻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直传，对不对？六个，对不对？六个，三个东方人，三个西方人，那很多杀了很多。其实呢，他不止六个啊！如果给他杀的话，他想把所有人都杀掉啊，全面所有的女生全部杀死了。他是想把女学生全部杀死的啊、哦！为什么他这样怀恨这个世界，怀恨这些的人？原因很多，从他的日记里面是吗？看到了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我就讲其中一个原因。他讲我很不高兴，我的父母，因为父母没有给我好榜样，因为他父母是离婚的，对不对？是离婚的，特别他的父亲，他说我很不高兴，我父亲他离婚了之后又娶了太太，对不对？这个继母，他就说我巴不得把他杀死，他说继母生的孩子我巴不得全部把他杀死。你看一个不健全的家庭生了这个怀恨的孩子长大环境，对不对？所以他很不高兴， 他又想把继母要把他杀死，孩子们要把他杀，这是他的这个哈布拉的心思，对不对？又把他，你看他恨这些的人，恨谁？就是恨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没有榜样，啊，他觉得很多怨叹，当然他有很多问题。这种的孩子长大，哎，今天造成了这么悲剧 ，tragedy， 是吗？啊，是谁的罪过？我们说，当然孩子是孩子罪过，父母有没有罪过？对不对？没有好榜样，没有好榜样，产生了这样悲惨的结局。各位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我念心理学，我告诉大家，一个儿女他能够长成他的性格，一个儿女他的性格，当然说天生下来有他的性格，但是很多都是后天养成的。所以他的性格是怎么样养成的？就是看到环境，看到人各种的榜样习惯好坏，他就学这些东西，学了之后慢慢慢慢呢就成了他的习惯，他的习惯之后慢慢慢慢呢以后呢就养成变成他是一个自然的性格，表现出来变成他的内在，这是后天的。所以一个孩子心理学告诉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你生他出来他都已经一目了然父母有没有爱他，对不对？你不要以为说孩子生出来不懂啊，你父母对他有爱没爱，小孩子一生出来都知道。甚至有的心理学就说，不是还没有生出来，在肚子里面那些胎儿都知道了你对他是怎么样，这么厉害哈，这么厉害啊。所以你看孩子出来的时候他呱呱呱呱要要要啊，那个时候你如果大声的骂他一下，你看他要要更大，什么好更大，你说啊，好好好，妈妈不要这个，妈妈在这里啊吧，他就就停了。这么厉害啊，是吗？你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你的爱一举一动他知道。所以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孩子养成他的养成他长大之后的思想和他的性格，是由3岁到18岁已经全部造成一生。3岁到18岁，那换句话生出来1岁2岁，他那个时候呢他也知道了，是吗？但他不学，不能够学，对不对？他只知道感觉父母好不好。3岁他知道了，所以他会学你父亲怎么样，儿子要怎么样，母亲怎么样，他也怎么样，对不对？就开始学了，学了如果成了习惯，然后习惯了以后就成了他的本性了，你就知道哈。所以3岁你有孩子又带在身边，直到18岁，18岁就长大了哈，你看。所以已经养成一个孩子一生的思想和性格。各位弟兄姐妹，做父亲不容易，做母亲不容易。所以你之间今天讲，你生了一个孩子，你有没有把他带在身边，做他的导师，做他的榜样？我刚才讲过了，心理学告诉我们，3岁开始到18岁已经全成全了这一个人的一生啊。所以你3岁孩子在你身边吗？今天许多时候做父亲做母亲的，当然为了生活很说不耐烦，对不对？我不是说不对，但以心理学来告诉我们说，做父亲母亲的榜样或者责任的话， 你会生他，你最好要养他，你要养他，你最好要自己亲身教育他，与他在一起，你不可以给别人带，这绝对性的啊，这学心理学绝对性的告诉我们是啊。所以许多人呢把儿女很忙啊，爸爸妈妈做生意啊。我在菲律宾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了菲律宾以前菲律宾人华人呢、啊、是吗，到处做生意很富有，但他的儿女们长大之后呢，有的是很好，有的呢啊，我就看到了哈、啊、儿女们不好，有特别他们的这行动啊，各种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父母做生意做得很好，对不对？钱赚很多，家庭很富裕啊，生活很好啊，这个用人啊很多，对不对？结果把儿女呢啊孩子呢一生出来就请一个工人用人啊，这个保姆就给他去啊。如果请了一个保姆，如果是一个有教育的保姆，是好的保姆，对不对？啊，他教你的孩子也是比较有水准一点。如果你这个随便请到一个这个没有教育或者什么是吗？啊，这个乡下很粗鲁的一个保姆来，结果你的孩子交给他，你可想而知，对不对？孩子天天是他带，天天是他从他教导他，天天是他做他的榜样。所以结果很多时候这些孩子呢啊，两岁三岁五岁八岁都是他长的，所以结果到长大虽然教育大学毕业什么以后，这些孩子呢他很多的风俗很多的习惯，甚至他吃的做的用的很多习惯永远不改，不是他父母，是谁？是谁？保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哈，我因为我念心理学，我就看这些研究与这个心理学完全符合，不对，这个父母不对，你不能够把你的责任交给这个保姆，对不对？你交给保姆，有其母不有其女，保姆就是他的母亲，所以他呢以后的女孩子就是那样了，那就糟糕，对不对？所以不对，你啊。有很多时候我告诉大家，父母会赚钱是对的，父母会赚钱是对的，但是父母既然有孩子，你又想父母会像你会好，你自己教，自己教。我很多时候呢啊，我会听到很多人很伤心，说我的孩子们长大之后都不听话，或者他在众人场合他会常常会说，说什么？他说我的爷爷啊很好啊，我的奶奶啊很好，或者我的公公很好，我的婆婆很好，我的叔叔很好，我的婶婶我的伯伯很好。哇，你听了之后你心里怎么样？怎么不说我的妈妈很好，我的爸爸很好，常常都说我爷爷很好，我的奶奶很好。你告诉我，你今天不高兴，是你错还是孩子错？谁错？你告诉我，他学的榜样是谁？是你吗？不是，是你公公、爷爷、婆婆、奶奶，对不对？他已经学了，你不要以为三岁五岁啊六岁他学好了，一生记住公公婆婆对他什么样，他忘了爸爸妈妈，记得吗？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圣经也是这样讲，今天教育也是这样，心理学就是这样讲，一个好父亲的榜样。我们看创世纪六章，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啊，
第八节到十八节，来一起念。唯有挪亚和耶和华在耶和华面前蒙恩，这个人哈，挪亚，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第一是个义人，是个好人，在当时时代中不但是好人，是个完完全全的人，全负责的人。挪亚与神同行，这是榜样哈。挪亚的榜样啊，是什么榜样？义人，公正，做一个公正的人啊，不狡猾的人。第二，完全人，非常公平，非常完美哈啊啊，不做坏事啊。挪亚与神同行。第三啊，这三个榜样，结果生了三个孩子，对不对？第十节就是闪、寒、雅活。看在眼里，啊，影响了他，然后怎么样？在那个世代是怎么样？世界啊，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哇，是不好世代哈，很坏，环境很坏啊，那个城市很坏，地方住的人都很坏，只有一个父亲的榜样，你看，影响父亲。所以三个孩子天天看在眼里他的父亲和世界的人，他学的榜样先从他的父亲开始，对不对？然后才会学世界的人啊。所以你看世界这么坏，好，十二节，神观看世界，见全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们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又把他们和地上一并毁灭。你又用篝回木造一条方舟，分一间一间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怎样啊？长300兆，宽50兆，高30兆。方舟上面又留个透光处，高1兆，方舟的门又开在旁边，方舟又分上中下三层。看哪、啊、我又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又与你立约，同你的妻子，与你的儿子，你的儿媳，道有进入方舟得救。几个人？几个人？八个人，其他都没有完。但这个八个人会有这么好的结局，是从谁开始？这么坏的环境，对不对？神都厌倦了，不是人的厌倦。那谁影响这三个孩子、三个媳妇、一个太太，这个七个人是谁的榜样？挪亚的榜样，一个好父亲，他的榜样，他的模范，他最好的模范是什么？与神同行，信仰的榜样。所以第一，坚守信仰的模范父亲挪亚，坚守他的。如果没有这个信仰的话，挪亚可能与世界是同流合污了，对不对？一样的。所以他有神的信仰，有神的话语，对不对？有神的话语，他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同在，最好把神的话要教导他的儿女，就是刚才以弗所书讲的是吗？你要照主的话来教训你的儿女啊，好好的养育他们，然后自己一个榜样是什么啊？是一个完全人的榜样，是一个与神同行的榜样。结果三个孩子就看在眼里，是吗？然后成了他的一个习惯，是吧？三个孩子跟着父亲榜样。那困难的，三个孩子娶了三个媳妇，这个三个媳妇都是外邦人了，对不对？你看 外邦人不容易幸福的，很多孩子就听太太的话哦。今天对不对？人家说啊啊，养儿防老啊。今天人家说养女防老，因为他说今天的孩子呢，孩子长大就跟那女儿跑光了，啊，女儿养了一个女儿呢，啊，就带了一个女婿回来了。就讲笑话了哈啊！我告诉大家，不管孩子好，女儿好，你自己的榜样是最好，最重要。所以媳妇她看到她的公公这样榜样，看到她的先生老公是这样啊，看到她的婆婆是这样，所以结果要学好了，就媳妇也好，对不对？也好。那么婆婆也好，一家在神的眼光中是一个啊好父亲、好孩子、好媳妇、好婆婆。神说：“这是我所喜悦的，我与你立约，你一家人可以进入我的家，方舟可以得救。”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挪亚。挪亚如果没有好榜样的话，他会有这样的吗？这个时代很坏啊，对不对？那个时代同我们现在的时代可能差不多啊，可能更坏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种瓜得瓜，种稻得稻啊。好生孩子会爬树，爬树啊，这生孩子会挖洞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记得呀，种瓜得瓜，种稻得稻，好生孩子会爬树啊，这生孩子会挖洞。讲了什么啊？这是中国的话俗语啊，对不对？讲什么？讲就是父母的榜样，你是怎么样，你的孩子也是怎么样。父母你怎么样教导他，他又怎么样。好子生的孩子啊，他父母怎么样教导他，爬树最重要。所以一看到父母怎么样爬，他小小一出来一两天就开始了颠倒过来颠倒过来，就开始抓了，对不对啊？枝枝懒懒的以后啊，你看他倒来倒去就会爬了，对不对啊？因为看父母爬，学父母的技术啊。一个做贼的，他生的孩子做贼的技巧啊，是吗？啊，去偷啊，去抢啊，啊，去挖洞啊，对不对？是孩子生下来的，他的技巧他比他父亲更厉害，枝枝懒懒的啊，他所学了榜样，所以挖洞挖到很厉害啊，挖到这个银行的那个财库里面的刚刚好的这个上来啊，所以现在银行很多，对不对？有的时候晚上一整一个晚上哦，在银行里，你说这个铁门的这么厉害啊，他的挖洞挖的更厉害，他就刚刚好从那个啊银行这么大，他就刚刚好从那个铁门那个地方上来，啊进去，对不对？挖洞挖的很好，很厉害。谁的榜样？父母的榜样，父母的榜样。所以父母影响儿女最深的模式，我可以讲一个例子。做医生，医生之家，许多时候儿女会出来做医生，对不对？政治之家，许多时候产生了儿女会出来做政治人物，对不对？不要我举例了，你都知道了，对不对？啊，如果是工程之家，许多儿女出来常做工程。如果是生意成功的，许多儿女出来都是做生意人，对不对啊？我讲的有没有？所以明星之家，许多儿女说啊，父母说你不要做明星，结果他长大之后他第一个梦是什么？又做明星啊。所以我有一个孙，他今年只五岁多，有个男孙，只五岁多。我每一次见他的时候，啊，我和我太太都会问他：“ 你长大到底你喜欢做什么？只五岁，五岁多一点，我一个孙，他怎么样打我们，你知道吗？他说，我要做我爸爸一样的工程师，因为他的爸爸是做工程师，石油公司的工程，所以他的孩子五岁多，因为他的爸爸常会讲这个油啊，什么美国的油公司啊，他会讲这个油公司的建筑的问题啊，什么会把那些啊油公司的那一些车啊。运油的车啊，或什么东西的，都会拿，对不起啊，都会拿回来，给他孩子玩，孩子五岁多，他就说，我长大之后，我也要做一个工程师。你看，没有人教他，对不对？是他自己看他父亲的榜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又记得挪亚是影响这么大，因为是挪亚有这样好父亲的榜样，不是坏父亲的。刚才杰森开始会挖洞啊，这个是坏父亲的榜样，对不对啊？所以第二，我们来看一个父亲，是怎么样的榜样，完全信心模范的父亲的榜样。信心，也是我们信仰哈。信仰中，你的父亲父母亲对于信仰和你的信心，如果说由来摆去，或者信心有问题，讲话有问题，你的孩子们，我告诉你，他的信仰一定是有问题的，他做人是有问题的。好，信心榜样的父亲阿伯拉罕 ，the pattern of complete faith， 他是一个榜样。创世纪第十二章一节到五节，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对阿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王，我又指示你的地方去，我救你成为大国，必赐福给你，救你的名伟大，也救别人得福，为你们祝福的也赐福于他们，那造主你的我也造主他，地上万族又因你而得福。阿伯拉罕就照着神的话耶和华吩咐去了，裸德也和他同去。阿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然后阿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来和侄儿裸德，连他在哈兰所寄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神呼召阿伯拉罕的时候是在哪里？台始念圣经现在考你了啊，在什么地方开始？乌尔，那个乌尔那个地方，那个整个地方叫什么？不要紧啊，我要不讲出来，不然你也不好意思哈。是乌尔，对，那个地方整个地。那阿伯拉罕知道那个是拜偶像，是个不好的地方。神呼召他，你今天开始找信心的，我就指示你去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在哪里呀？他根本不知道。我要你成为一个跟随我忠心的仆人，你又相信我，我必定为你预备一个更好的地方，做你的家园，做你的国，这就是迦南美地。他不知道，但他就有这样信心，就这样开始，是吗？他不知道去哪里，神说的话完全相信，也一样找，完全信心。他的孩子、他的侄儿都看在眼里呀，对不对？亲人都看在眼里找啊。然后他的孩子以撒生了之后，他也看他这个阿伯拉罕信心的道路怎么样找，对不对？所以。有一次给他学了最好的功课，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你知道想说什么？是什么？ 就是神告诉阿伯拉罕说，今天我用你把你最好最好的礼物献祭给我，是什么？就是他唯一的一个啊应许而生的儿子以撒。这件事情阿伯拉罕没有一句话说，哎呀你既然给我了，哎，为什么啰嗦，对不对？哎呀你为什么今天又把我拿掉啊，我只有这个以撒是应许生了什么，他一句话都没有。一个会顺服的人，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会听话的人，都没有话怨言，唯有啊服从，服从谦卑。所以阿伯拉罕就照着说，好，我就把以撒带到山上去，对不对？啊，结果柴也预备了，火也预备了，什么都预备了。啊，孩子告诉他说，爸爸，今天你来献祭，祭物在哪里呀？对不对？祭物在哪里？一切的行动，爸爸的行动，都孩子看在眼里。你每一次是献祭，因为他不是这一次啊，每一次献祭，他爸爸预备什么？不是羊就是牛，对不对？哦，今天什么都没有，所以孩子今天就看在眼里，你今天什么献祭啊，什么都没有。他爸爸说，神会预备，你看神会预备啊。他奇怪，最后他把他孩子绑起来，对不对？来做献祭的，他孩子也顺服，奇怪啊，因为他爸爸的榜样，做任何事情非常顺服，非常有信心，所以孩子也没有反抗。孩子让爸爸绑，因为那个孩子也不是小啊，是吗？是不容易绑啊，他也会绑。你看他这个东西哈，是谁的榜样？就是他爸爸的榜样。他知道爸爸告诉他说，神会预备啊。啊，所以孩子也说，好，如果是预备是他的话，我也愿意啊，有这么大的信心，对不对？所以他看在眼里，绑上去之后，又刀拿起来又杀的时候，最后天上有声音说，你不可以伤害这个孩子，是我应许给你的，我必有预备，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神给他预备的信心成功了，最后一时刻神迹出现。神迹，信心到最后一时刻，神迹才会出现的，你知道？所以最后是怎么样？看一下旁边，神预备的是什么？一只羊在那边。所以结果把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在山上，神在哪里？必定预备，你不用怕，你不用怕。你有这样大的信心吗？很多环境好的时候有这样信心，环境坏的时候呢，恶劣的时候呢，如意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呢，你就怨天尤人，对不对？啊，教会有问题的时候，人家跑你也跑了，对不对？啊，告诉大家，你如果有信心像阿伯拉罕一样，这是神的意思，我没有怨言，这是我的家，我要好好的爱护他，一起与神一起成长，爱护这个家。哦，你又怎样？阿伯拉罕就这样做，是耶和华以勒出现。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个恩典。所以以撒学了这个功课，最后这个信心模范的父亲，结果把这个信心带到了以撒的生命中。所以在创世纪第24章啊，第62节到67节，这里就看到了以撒最大信心是什么榜样，就是婚姻，对不对？婚姻，以撒娶这个时候迦南地，好，我们就不用念了，因为时间长，你看你自己看啊。以撒把他爸爸为他娶一个媳妇，就到他自己家去找一个媳妇。以撒有没有去？有没有选？有没有门当户对啊？什么东西的？什么都不懂。就一个老仆人去，以撒完全信心，相信凡是神预备的就是最好，不好的也是好， 所以完全信心。最后这个仆人把他预备了一个利伯家来了，对不对？啊，以撒看到利伯家那个时候怎么样？他说是最好的，最好的，就是母亲死了之后，今天得到这个利伯家，他得到了安慰，这个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同伴，最好的婚姻，最好的妻子，对不对？对的。所以整本圣经里面一个最好的婚姻，以撒和利伯家，对不对？没有其他的婚姻都不好，对不对？都没有。神的预备，但是他是完全的信心哦，是完全信心的榜样，父亲来的。好，我讲到这里啊，最后我讲几句啊，因为时间到了。家庭，一个好父亲，家庭要负全责任榜样的父亲。我今天讲到是从旧约讲啊，不从讲新约。家庭要负全部责任的父亲，这个才是一个好父亲。负责任都有负责任，负一部分责任，你不是一个最好的朋友父亲。就负责任 ，the pattern of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your family， 这最重要。你要全部负起责任，那全部责任有的责任是怎么样呢？我刚才讲到有的人要把儿女呢交给别人来带，你就不是全部负责任的父母。我告诉你啊，不是说他可以帮助你，但你不可以全部给他啊。你自己有多少时间同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子女，负起全部的责任啊？其中最忙的约书亚，最忙的约伯，提这两个就有是吗？约伯告忙了，约书亚告忙了，你比他更忙吗？他对于家庭永远没有负责，对于儿女每一个人负责任，任何时间任何行动任何活动都是在一起做榜样给他看，做他的导师啊，教导他们啊，疏导他们，爱他们，关心他们，给他们说怎么样怎么样做。你又做这个榜样，约书亚是一个，约伯是一个啊。约书亚，你看约书亚第24章14节16节，约书亚最后他会说这一句话，你看到一个父亲啊，来，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的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你所侍奉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还是你们在这里这地阿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立即耶和华去侍奉别人，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这一句话就够了。你看约书亚的负责任，他是一个政治家是吗？他这么忙啊，家里的儿女什么时候与他管同在，怎么样与他榜样，他怎么会这么清楚？他会这样说，至于我和我家的儿女，我们一定会很虔诚的，一定会同我一样的跟随耶和华。那除非是他自己的榜样，对不对？除非是他自己与儿女在一起，同儿女很了解儿女，教导儿女，给他做榜样。同样的，约伯一样。约伯，如果你看约伯记1章1节到5节，里面讲到约伯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约伯他有10个儿女啊。不是4个啊，10个，7个孩子，3个女儿，对不对？约伯，但约伯他教导他孩子，天天与他同在，天天告诉他们榜样啊。如果一点有问题，他就告诉他们，为他们献祭啊，告诉他们你又怎么样，又这个完美的人啊，又怎么样的，又怎么样，怎么一直做榜样给他，所以他的孩子就这样学习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大家都望子成龙，万女成凤，这是你的心愿，对不对？是你的心愿。你要记住，你有没有以身作则做一个好爸爸，有没有花时间，多少时间与你的儿女在一起，有没有榜样给他，有没有教导他，做他的导师，做他的祭司，有没有，有没有好好的教导他，同他在一起啊，给他来学习啊。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以神的话语彼此教导，彼此来学习 啊，所以我不要多讲了，时间到了，不要多讲。你又想你的儿女成为一个有孝顺的儿女，一个成功的有好的儿女，我们先要自己做一个有成功的好的父亲母亲，对不对？有榜样，有教导他，以后他就不会说啊，我所记得都是我公公好，婆婆好。他以后会说，我干这种受了父亲影响我，受了母亲影响我，希望有一天就是发生在你身上，好吗？哦，你不然的话，你就有没有负全部责任。我告诉你，不管你赚多少钱，这个孩子们学习了别人的榜样，啊、哦、啊，你，我再讲一次，3岁到18岁，他已经全部他一生，各位弟兄姐妹啊、哦，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箴言书》22章第6节说。你要教导你儿女，使他找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你要教导，你怎么样教导？你以身作则，与他同在。今天结束的时候，你与儿女们有多少时间在一起？希望多花时间，希望你尽你父亲的责任，多时间与他们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做。不管任何事，不管你多忙，你又想你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孝顺的孩子，是个好的孩子，就是从你开始，好吗？我结束的时候就刚才的那一句话再念一下，好吗？再一起念：你们做儿女的，又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又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愿神赐福他的话。